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我们现在像希伯来书是越做越带劲儿，因为快到尽头了。不过呢，哎，我们上次呢跳过了两节，这两节啊就值得讲一讲，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的话啊，这是很奇怪的话，这个哎，这十二章中间那些啊，与罪恶相争啊，管教啊，这些看得懂的，可是到了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哎，陆家给我们念一下吧。
嗯，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看出来没有？我说那个奇怪的话在什么地方？
嗯，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
啊，就是啦！我们现在神医布道大会最喜欢治就是长短脚。
没错，我也听过好多歌，进来是瘸腿，出去呢得痊愈了。但是呢，后续又听，接下来可能一下子甚至更严重。
哦，真的、啊。哎，这个咱们就不随火散布谣言。所谓瘸子呢，那肯定是。有一只腿不好使唤，
是
那瘸子怎么样会得痊愈？他不是说把长短脚治好了，他是说什么？
嗯，要把道路修直了，这个有点是有点搭不上。
而且呢，从前中国人要修路都要找那个大善人，是不是？善人就是造桥修路。
我们读这里十三节基本上都是不记得了，祷告的时候都是用啊主啊求你。啊，让我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啊，再次挺起来。完了、
哎，
没有
了。完
了，十三节怎么会念呢？
底下一句麻烦了，因为我之所以腿会酸，是因为它歪脚。现在在美国修路呢，你看这个，像我们最近有个选市长，那个选市长大家一定说是，要把道路修好。哎，我们休斯顿这个地方啊，夏天又长又热，地基又是这粘土的，所以。路是坏得不得了啊！你到加州，到美国加州，他那个路修得真漂亮。德州呢，像休斯顿城里面那个路就是千疮百孔，高高低低，隔几年就要重铺一次，重铺一次，很费钱的。可是这个，你从德州，无论是往新墨西哥，或者是往路易西安那州啊，你一出了州界，你就发现说，哎，德州的路还是比较不错的。
啊，有很多都是石头路。还没修水泥，
不一定都是柏油路或者水泥路
啊，
只是说呢，这个路一修，你就看这个州政府到底有多少钱了
啊。那也是，
那是一寸都不会修出它的州界的，
也
就是看的也是挺好玩的啊。咱们的邻居比较寒酸一点啊，一开出州界，乖乖的，路的颜色也不一样啦。
就看谁管了，
材料不一样啊，对呀、啊，这个修路一定是别人修，政府修，善人修，大哥哥修，哎，什么事？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走路都走不好，你叫他去修路，
是，
你不觉得这段话值得探索探索到底怎么回事吗？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万一我是瘸子，还修个一高一低的路，这样走起来才方便呢，
像横着走台阶一样，你就付钱了吧？
嗯。雅各就是个瘸子，
你看你刚才讲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主啊，求你怎么样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是不是？可是这里他也是说、嗯、是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嗯，
哎，不是说祷告叫神帮你挺起来，那这样讲可能有人要反对了，很清楚的意思说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啊？
我们的身上。
对嘛，前面才讲管教，这个路难走呢，腿也酸了，手也垂下来，他现在叫你挺起来，举起来，路修好了再祷告。
这个感觉像是这是个肉体哦，
嗯，
拿这个肉体有没有办法？
哎，而且肯定是事情的主题，就是当我们的肉体拿我们有办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反过来拿肉体有办法呢？
是啊，最近几个月嘛，发现这个肚子负担比较重了。
嗯，
听了蒙哥的建议，开始少吃一点。这个意志力啊，就是对这个肉体，我就真的是切有体会。肚子会叫啊，时时刻刻跟你唱反调啊，好像有个声音在你耳中说：“多吃点吧。”这不是很好吃吗？
所以人家每次就要讲祷告，先问我进食祷告，蒙哥只有一个亮光啊，这个亮光是出于肉体的亮光。就是为什么进食祷告很重要呢？因为你进食祷告你不会忘记祷告。为什么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不会忘记祷告呢？因为你的肚子会跟个闹钟一样，每分钟都给你讲说要吃要吃，你听见要吃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是在祷告，对吧？
对，我现在跟蒙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肚子饿了。
哦，
像往常，像往常蒙哥给我靠，我说蒙哥待会儿等我饭吃完、哦、
这倒是没错，他常常跟我说他要去吃碗面什么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干粮的人，为什么说这是长大成人的人、
嗯、
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自己的手是会下垂的，腿是会发酸的，而且脚是歪的，路常常走岔，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不要以为惊奇。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不要整天在那里喊啊叫啊写信啊祷告啊，主啊我真是软弱啦、啊、你看我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这么久了都还没有长进，你的肉体是不会长进的。
真的求有点是中国俗话说的求天上掉一个馅儿饼换成灵丹妙药一样，就忽然间就好了、哎，
我们的眼光如果是摆在说主啊你把我这个肉体啊这个大肉体变成不是大肉体的话，那你完全搞错，那跟念佛差不多了，对不对？现在好多的教导都是在这方面、嗯、实际上不是的，是说第一要认识这个肉身的本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路呢一定手会下垂，脚会发酸的，这些不是普通人的，这些人这个前面才说过，什么家业被人抢去，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哎，当初那个勇敢的心呐、啊，是多么了不得的一群基督徒。哦，原来他们的手也会下垂，腿也会发酸。
发酸。
那第一个，你遇见这样的情况啊。啊，不要在那里发哀声，也不要讲一些没有见识的话啊，说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了都还不行啊。
是
第一个，你基本上我们要认识这个没有得赎的身体就是没有得赎的身体，认清楚了为什么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肉体啊，也在他的肉体中定了肉体的罪案。
是，而且身体要伏在罪的律和死的律底下。
嗯，既然认清楚了是他拿你有办法，你拿他没办法，那你就应当起来怎么样啊？
嗯，
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就好了。
对，蒙哥说这是很自然的啊、哦。你说我们现在读书人读多了呢，有一个思路就想到，就有点像推论一样的，就说因为我挺不起来嘛，所以我祷告求主帮助嘛。
对呀、啊，他这里是讲你、嗯，所以你们要把，不是上帝帮你，是你自己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之后，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就再来祷告好了。但尤其奇怪的是、嗯、怎么样叫做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这个话我们假设他讲的是对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技巧的，那这个话应当大概怎么解法，能不能举出个例子来？
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
嗯，
这个怎么去想啊，我一时间想不出来。
当然中文这个翻译啊，这个反得痊愈还有这个歪脚后面它有个这个说是哎，这个歪脚或做岔路，使得瘸子不至于走岔路，反得痊愈。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你要是路弄好了呢，瘸子也开始走了呢，走着走着你就好了。
嗯，难道说是有些坑的地方你就标记一下，叫自己不要走下去吗？就不至于摔了吗？
至少你这个
提醒，
石头啊、障碍物啊，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自己走不过去的东西，
嗯，
不要把它摆在路上嘛。你明明知道这路一弯出去呢，你就没有力气走上坡路回来，那你就不要往下坡走嘛，不要岔出去路嘛，
嗯，
对不对？
是要逃避的，要逃避。
哎、对对对、嗯，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但是你的确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对不对？
嗯、
这是义路，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
是。
有一些很清楚的路上的障碍要把它去掉。那尤其这里边呢，固然说是瘸子要为自己修路，可是我们别忘了第十二节他说，所以怎么样啊，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
哎、念得太快了，所以底下两个字是什么，
你们，
哎，是单数的是复数的，
嗯，是一小群至少，
对嘛？所以为什么
一起走？
像蒙哥这种老头就要抓这种陆家的年轻力壮的，对不对？
嗯，
他可以替我修路。
这怎么修啊？我给蒙哥修吗？修过太平洋啊、
嗯？哎，你可以替我剪节目啊，是不是？你可以陪我做节目，免得我睡着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是在一个群体中间，教会中间。一群人一起走天路，那这时候你的确可以，我帮你修修路，你帮我修修路，对吧、
嗯、
你两个人一起出门呢，你比较不会走岔路，这是肯定的嘛，
是啊，有讨论的、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些是我们的本分，这一些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视为理所当然的。
是，
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得救的时候看了一些传记，有一个传记叫做什么陕西临终吗，是怎么样的，一个个子大大的好像北欧来的一个传道士，一个姐妹，哎呦，就去乡下传道，她走不动了，和她同行的一个年长的弟兄就搀她起来，跟她数着一二三，陪着她一步步走啊，那个很感动人的、
是，
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像参僧一样，你口渴了就跟上帝说，你要把我渴死吗，就
递开了泉源给
他，对对对对对，你有这个本事当然是挺好啊，但是希伯来书整个的方向不是往那边指的、它不是让你有各种各样灵恩的遭遇，灵恩的能力做你随时的帮助，它反而是讲很基本的事情，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光在那里求我的腿不发酸、手不下垂，
嗯，
甚至不要去求主帮你举起来，你自己举起来。连摩西打仗，明明耶和华派他打仗，他手发酸的时候是亚伦跟约书亚还是谁？忘记了。
有个叫什么护尔啊？
哦，护尔，对对对，哎。也是弟兄帮他举起来的，
对，两个弟兄托举啊、
好了，那我们这个讲完了，我们应该往十五节，这个十五节算是第八点了，对吧，
嗯，
第八个要项，
又要，嗯，
十五节说什么，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还有呢，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嗯，
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切求，却不得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嘿，所以假如把这个算一段的话，这一段我们怎么说呢、这个第八点可以，
你们要谨慎，
嗯，
恐怕，恐怕，恐怕，
对了，就是要恐怕，不要惧怕，但是要恐怕，
嗯，
惧怕跟恐怕有什么不一样？
不要太得意了哈，
哦，不要太有把握，
忽然之间临到一个环境就对自己太有把握，就是
是啊是啊，惧怕可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信心上有了缺失，又不平安的地方，所以圣经的话说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恐怕不是这样子啦，恐怕是在神的面前返回来看自己，对于自己这个肉身呢，仍然活在世界上，就像你讲的一样、不要太有把握，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跌倒给射下马来的往往是老资格基督徒、所谓的谨慎在这里是以恐怕为主， 对不对？那这个恐怕该恐怕一些什么呢？有哪几个细则呢？这八之一是什么？
失了神的恩。
哎，这个叫做失了神的恩。
神的恩怎么会掉了呢？是忘了吗？
旧恩掉了吗？还是怎么样？
恩典之路嘛，这一路走过来，是吗？数算神的恩典，你好像全都忘记了。
什么叫做失了神的恩？
失了掉了。
失了跟掉了什么不一样？
失了就丢了，不小心丢了。
掉了呢？
掉了也差不多。
这个话还可以用什么观念来解？因为我们中国话一说失了或者一说掉了，那你失的所掉的东西一定是比你小的东西。对不对？那神，尤其我们得救以后，尤其已经走了这么远了，那神的恩典跟空气一样。
对，对对，习以为常了，恐怕把神的恩当作平常。
你不是说装在口袋里，也不是挂在脖子上的东西，怎么就这样掉了呢？
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啊。
什么叫做更重要的东西？
金饰的钱财啊，这些东西。
所以照你的看法，这个底下的恐怕其实就是在解释这第一个恐怕，是不是？
有点吧。
哎，因为他完全没举例子嘛。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对啊，
这不是说你的救恩呢、是一不小心的你就从口袋里掉出去了。但
是
的确应该是像保罗所讲的，说要长久留在他的恩赐里面。我自从跟各位弟兄做节目，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恐怕自己讲错。这是在圣经哪里啊？我猜是罗马书，你猜呢？
搜一下。
搜一下。
我这个人记性不好的。
你这是出于肉体的话。不是出于信心的话。这应该是罗马书11:22讲到那个橄榄枝，野橄榄。
长久。
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所谓那个跌倒的人呢，就是说以色列家不信从的人。只是你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话什么意思啊？简单一点的讲，不引发更多问题的讲，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嘛。你要走那个直的路，不要把你的路给走差了，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日子安定下来，却开始贪财，却开始求名，那这个路一定岔出去的。
是，
我们正在讲基甸，基甸打胜了之后，他的路岔出去没有？
岔出去了，
明明讲他岔出去了。
是啊，
要了金耳环，做了以弗德啊、这个，
不得了啊，生了这么多，
不得了啊，让以色列人中了邪淫，让他所做的一切也成了他家的网络，你的路岔出去了。
我很印象很深的，听歌也好啊、看一些诗也好，我觉得有些人是佚名，佚名什么意思？我还专门去查字典，哦，原来是不留名的。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哎，真的，其实你服侍神，你要留什么名？
哦，你说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失掉的失，是吧？
对对对，对啊，就失了名嘛。但是他不要留这个名嘛，那都在主里面。还有像有些人叫无名的传道人，是不是？他就是做给主看，主看见就好，他也不要传扬那自己。我那时候还听到过，像以前有一首歌啊，《空谷的回音》啊，上面就写的佚名啊。
哦，真的？
哪个版本？哪本书上？我那个时候看到还没有看见蒙哥。
那你这么一讲，我不是个佚名又给找回来了吗？
这被别人挖出来的吧？
我的佚名成了我的艺名了，就是他们这个演电影的人有个艺名，对吧？哎，
对对对。
好了，那这个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面啊，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这个从神恩慈里边出去了。底下我们先假设是解释这件事情好了，它有哪些细则？
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哎呦，这个毒根生出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那个基甸的例子嘛。不是一个人中毒倒闭啊，
是全部，
叫众人都沾染了污秽。对不对？
是的。
你说这个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做传销这件事情？
传销啊，基本上都在做啊，卖保险啊，化妆品啊，这个那个卖这个推销这个的。
不能在教会里面搞这个东西，
嗯，
因为你真是会变成一个毒根，叫众人沾染误会。你说那我这个生意是违法的，是不是？那你得知道在神的家是干什么。
是，
你不能把弟兄姐妹的心给岔出去了。
读大学的时候还脸上长痘呢。那我在一个大聚会点里面聚会了很久哈，大概聚会了3年吧，没人跟我讲话。
哼，
直到有一天一个人，他是推销化妆品的，他找我，哎，小弟兄啊，他在聚会的时候找我的。
嗯，
他给我个纸条说，哎，我们聚会完了，我们聊一下，
聊一下啊。
我那时候说，哎呦，3年了，他没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吗？
3年没人理你啊！你这个人这么不起眼，这么讨人厌。
再加上可能脸上后来长痘啊，后来那个姐妹就找我说，嗯，我看你脸上很严重嘛，啊，我给你推荐一下，哎，到时候什么地方见面哈，我给你试用一下我这个产品。
那后来你去了没有呢？
我去了。
那用了有没有用呢？
用好了。
用好了，我问他很好啊。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传销的事情在教会还是可以做的呢，还是怎么样？
我回头就想啊，就是说这教会大到一地步彼此不认识啊，最后是谁来关心彼此呢？
原来是传销的人来关心你。
倒不一定说他们传销，是要说他们有一定的啊，他的心很看重这个生意哈。啊，所以他都把这个生意放在这个心上，他觉得这也是一个他多认识人的一个途径。
不过他的确是照顾到你了，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讨厌他哈。
那当然，
至少说这种行为，我现在回头想呢是有点不妥。在当时呢，我好像就一个人说，哎，上帝好像来救我哈。
的确，你卖什么东西啊？这是你的生意嘛，是不是？这是你谋生的途径，这一点都不禁止的。但是你得有个分寸呐。
嗯，
假如我是这个姐妹的话，我会特别跟你讲，一开头就跟你讲。
嗯，
就是说呢，哎，我真的是有心想要帮你，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东西，但是我。
是
在教会里边呢，不应该做这样的啊，不方便啊，所以另外约你出来跟你聊聊，嗯，
对
啊，你把这个事把这个原则摆在前面就好一些。
是，
不过即或你这样讲呢，仍然是会有贪心的人呐，啊，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口号，
嗯，
对不对？
是
他来教会，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认识人的。
是。
认识人了干什么呢？他不是专门来帮助小陆家，他就是预备要走他的财路。那你说教会还剩下什么办法？教会除了禁止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是啊，他而且有一定团队，他们也有这样的团队嘛。
这些事情既然不合乎圣徒的体统，那在教会绝对有权柄说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你们要做这个事情，你们从教会以外想办法。
只是说人做的相对会比较隐藏一点嘛，
啊。我总不能说你不能做这个职业，对不对？
对。
哎，可是一个有见识的弟兄，你很难想象一个传道人，讲台上讲完了，下来做传销，是不是？
嗯。
保罗也没卖一个传销帐篷，对不对？你有了一定的见识，你要晓得啊，这个神的家啊，哎，我们也在的讲，这个教会是所谓的新娘化妆。这新娘彼此化妆，新娘给自己化妆，服侍主的人，尤其是在天父所特派的化妆师，你要为主耶稣的心腹啊，要装扮整齐，等候丈夫。
有这个职分，
一定要有这个见识啊！你不能说我们什么都装扮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新娘呢，这个头纱底下都是卖传销的。你不能这样见主的，因为见主有见主的规矩，这个大前提一定要摆在那里。
嗯
啊，你说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别的功能啊？像最近在美国的话，有一个比较不大不小的新闻很有意思，就是美国最近在推行这个所谓的全民健保啦，啊，就是奥巴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他强行通过了之后呢，现在大家都得买保险，你要是不买保险呢，哎，这个政府要罚你钱的啊，报税的时候要说你买了保险没有啊。但是就有些团体呢，他们就是不买。比较出名的就是这种 Amish people，Amish 在美国东北部了，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坐马车点油灯的这些人， 很有意思。最近这个过去一二十年是大行其道，因为现在大家都提倡什么organic， 就是说不要用化肥啊这种耕作方式，那就大家就转回来向他们学了，他们的水土保持啊什么都做得挺好啊。他们现在还是穿这种像美国初期的时候那种衣服啊，女孩子穿长裙啊，把头发绑起来啊，嘿嘿，这个那个不开车啊，
这年轻人受得了吗？
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继续长在里边嘛，其实也没什么啦。但是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健保，他们向来有自己的健保。他们是这样子，他们跟医院呢、商量一个价钱，说只要是我们的人生病了呢，你给我们一个比较低廉的合理的收费标准，跟我们商量好，我们一定很快就把现金给你。他们真能做到这个事情。那当然可能一方面他们生活习惯比较好啊，大家都是种田的啊，劳动的啊，
身体比较好
的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是彼此互助，如果有人真的有病了，医药费付不起了，那怎么办呢？教会就开一个义卖会。
是，
这义卖会东西一卖呢，哎，这个钱就出来了。那他们卖的东西都是很经典的，他们有手织的毯子啊，织得很漂亮的啊，尤其现在他们这个 Amish Furniture， 就是手做的这些家具啊，木头家具啊，那是比外面的品质要好啊，也是美国人喜欢有点古风的东西啊。如果教会肩负社会的功能，它里边一定有一些经济的这个来往在里边。你像你说拍卖、义卖，这个肯定是一个经济行为。那你说这个跟传销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是不一样。他们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义卖，所以立刻就医药费就出来了啊，大家都很热心做这事儿。但是我们到底在教会里面做传销，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你别把话讲得这么好听，你的药都是要了救世济人，对吧？
他这个背后是你只要卖人多、提成多、级别就高了，高了就可以金字塔嘛。
大家都晓得这个事情，因此他形象不是特别好。那你假如又没有别的谋生的技能，你就是特别喜欢做这个，那责任是在你。怎么让这个事情不妨碍到教会预备建筑？责任不是在于教会，你尤其不能反过来怪教会定了什么特别严厉的法子，因为像这类的事情上，从教会的立场来讲实在是太难办了，本来不在里头的规矩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把它摆到里头来呢？你说你是开米店的，弟兄姐妹要买米到你家去买没问题啊，可是并不是说聚会的时候可以把你的米缸从店里面扛到教会里来。这保罗制帐篷，我说制帐篷就是要卖帐篷的意思，那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跟他买呢？可以呀、你外面的人可以买，弟兄姐妹当然也可以买了，但你绝对要把这件事情从教会一切的运作里面分开才行啊。传销不太一样，传销最容易把你的生意带到教会里边来，你没有店面没仓库的，没区别的，里里外外一样做，因此你带给教会的困难就和别的事情不一样。买米卖米很简单啊，买完了带回家，吃完了下次再买就是了。传销不一样，传销你在教会里面发展起来一个人脉的系统，无论是做得愉快做得不愉快啊，这个利益的结构系统你变成在教会里的一种结党，无法逃避的
钱。
所以呢，是不是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甚至叫了众人都沾染污秽，是极为可能。这你得替教会体谅体谅啊，不要等教会来体谅你，因为这是不可以并存的事嘛。
哎，这想想这个很恐怖的，教会借钱啊，
在教会里面搞会是吧，还是怎么样，
就明明还不了的嘛。
哦，
借这个就麻烦。
所以现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很多都是小毛病啊变成大毛病，然后他的确是如同这里讲的，一个人带进来的，一件事情带进来的。
是，
那底下他就讲了，恐怕有什么淫乱的，
有淫乱的，
对，
贪恋世俗，
哎，这个一个一个来就行了，因为淫乱就不用解释了。教会里面淫乱成了风气，所谓淫乱成了风气，就是说同居的啊，离婚的啊，男女关系的啊，乱掉，你肯定，我想在你现在的教会，你要是愿意去考察啊，你还可以找到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定找得到的。那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在教会里面又被容许成第一个案例，那真的就是会让众人都沾染污秽了。一旦众人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已经在教会里面，甚至都已经在服侍了，哎呦，那你这个新娘化妆化不起来了，
继续服侍，
那这个新娘化妆就需要找那个陆家那个姐妹了，长教会长痘子长得太厉害了。
这个有点像圣经里说的，就是我们都长大麻风了嘛，都发起来了。
而且这些事情一发起来，就是你一个小弟兄也好，一个传道人也好，你再想要怎么样呢，你都很难办的。因为我们是在新约里边，你总不能到处办人呢。
曾经有人肯定有爱主弟兄姐妹曾经去办过了，就是时间一久也就这样。
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教会的流动性太大，
嗯，
这真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带进来的轨迹。流动性一大，你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他的三姑六婆你都搞得很清楚，他怎么回事你都知道，不是啦。
是，其实像主日学这些高中生啊，国内相对还高中生还比较保守的，就只剩这两年了。有些现在的高二高三的，你跟他讲这个淫乱啊，保守身体啊，清净洁白啊，这个还得你一到大学里啊，整个环境一下子就像真的是羊入狼群一样的。
哦，真的，
真的很多女孩子刚上了大一哈，是因为谈恋爱啊，或者失身啊，或者很快就同居，一个学期之后就同居了。像我，十年前上一个大一，我们男生宿舍住旁边有一个民房，忽然就看见说，哎，我们班那个谁怎么跟个男生就住在一起了，
住在那儿去了
啊。那时候想想说我们还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嘛，但是现在呢，很多家长因为不在身边，你不敢去看着他嘛。
这些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不单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讲，尤其当你讲到说你们从教会来说的话，一个得胜的教会怎么样保持他的得胜，穿白衣与主同行，很难哦。
那
又不能做得太律法，又不能做得太，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不能随便办人，又不能什么都不管。弟兄姐妹当看见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这句话对他有分量的时候，那你大概不用太替他担心。
嗯，
你要把弟兄姐妹带到教养到对这些话是有敬畏的心，那他自己就有本钱了。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教导，你光是定了一些的规矩，那如同我们在其他节目所讲的，这个罪的诠释是在乎律法，越做越糟糕。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就讲了三个恐怕，一个是失了神的恩，一个是有毒根生出来叫众人沾染污秽，一个是淫乱，底下还有恐怕，但是恐怕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时间不够了，
下回再聊。
哎，下回再继续恐怕呗。
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